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我们再一次来到教牧辅导教室，欢迎罗老师。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佳怡。
我们非常感恩哈，这个罗老师呢，虽然在职务上哈，这个在联友电台过去呢，职务上好像是退休了，
终结了
啊，但不是终结哈。但是呢，我觉得侍奉呢，真的是啊，没有退休的哈。那么也谢谢主，让罗老师能再一次啊，回到电台，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联友圣灵学院啊，无论是这个节目方面的，我相信对弟兄姐妹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很喜欢这样可以参与侍奉。
那当然这一阵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啊，在聚会各方面呢都很不方便。那特别当我们想到辅导的时候啊，罗老师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现在真的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过去讲辅导呢都是面对面的，甚至我们要跟辅导人员做一些约谈啊，谈一些实际的状况。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有很多的苦楚啊，没人说，因为现在大家没有办法见面哈，甚至教会也都没有所谓的啊特别来辅导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想想怎么样透过这个线上来做一些辅导
啊？其实他们可以来信跟我们联友电台啊，我们有一个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心灵的交通，所以其实欢迎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的需要想分享的话呢，鼓励你来信跟我们去分享，我们也尽量可以在节目里可以按照每一个不同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说一说一些可以给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意见吧。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这个辅导教室里面呢，特别谈的一个就是对于教牧人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我们不能说用试探哈，我觉得说是一个在侍奉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困境哈。那么我们来分享一下上海陈姊妹的来信。
陈姊妹的来信，她这样说：我的婚姻的威胁主要来自婚姻以外的第三者，因为我的丈夫是牧师，教会有很多的姐妹，她们都参与教会的服事。由于是姐妹，她很愿意将心里的话给她所信任的牧师，就是陈姊妹的丈夫吧，去倾诉。所以呢，她们的情绪和亲密关系有点过头了。我担心自己的婚姻关系出现合理化的婚外关系，甚至美化原本的罪恶。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保罗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为不给婚姻造成威胁，我建议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一男一女不可以放在一起服侍。如果一起服侍的话，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或者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或者更多，除非是夫妇在一起服侍，牧师的服侍最好带上师母。
哎呀，我觉得这个对在教会侍奉的同工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体会哈。
对呀、啊。
那么我不晓得这个陈姊妹这个信上所谈的是不是真的丈夫已经有所谓的第三者，还是 从这封信其实看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呢，还是姊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呢？罗老师你觉得？
其实我想这个可能服饰上面呢，丈夫的一些表现可能给姊妹带来一些心理的不安，因为看见自己的丈夫是个牧师，常常接触的都是姊妹，有时候我们说教会里面服侍的都是姐妹比较多啊，所以有时候作为一个牧者，我们除了传道以外呢，其实辅导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传道人牧者需要做的，但是常常是这样的话呢，姐妹可能心里真的有一些不安。
但是这种不安呢，会不会我们其实可以从心理这个层面呢先来谈一谈陈姊妹这样的一个个案啊，因为有的时候从弟兄的角度或者从姊妹的角度来看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体会哈。
对。
那么弟兄呢，作为一个传道人，就拿我做例子来说，可能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做妻子的呢，其实要信任丈夫哈，因为有的时候在侍奉中间，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如果都充满了这个不信任呢，其实这个侍奉是有危机的。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过分忽略姊妹的一个感受就觉得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想，不会有事的，我就是跟姊妹们谈一谈他们心里的话，我的心还是在你身上的等等，那么这个也未必能够安抚到姊妹的这个心理。
所以你看陈姊妹的信，他就说出现合理化的婚外关系。有时候可能我相信以前我听林承旭母女讲过，男女大不同，男的性格可能跟女的这个性格可能表达不一样，女的比较可能敏感感情上他这个需要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在相处方面呢，有时候夫妻要明白自己的性别不同的时候带来一些不同的表达。还有呢，我相信这个也牵涉了夫妇的沟通关系。所以刚才说如果坦诚讲一讲自己的感受，是对这个夫妻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在教会这个侍奉里面呢，一定会有这种的现象哈。我就记得我过去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几次的经验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夏令会担任这个讲员。那么当然这个在夏令会中间呢，有一些姐妹们她们很爱主哈，所以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就说，哎，牧师啊，我们一起去吃宵夜哈，或者我们一起去喝咖啡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心理上就觉得，当然姊妹们出于爱心哈，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就自己在想那个画面有点奇怪哈，大概六七个姐妹哈，这个请牧师吃饭。那么当然我一定会带上师母了哈。
对对对。
但是在所有的姐妹中间呢，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分享团契也是挺好的哈。但是会不会造成一些误解呢？那其实这些呢，对于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呢，教会的工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过去曾经去内地一个省份一个城市做一些培训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发觉，哎，这个牧师呢真的差不多整天不着家的。差不多全天呢都在教，而教会给他带的也非常好哈。那么弟兄姐妹也很爱主，教会的聚会也人数也相当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师母呢可以感觉得出来不开心。那么后来私底下我们了解说，师母就有一点埋怨说，这个牧师啊整天不着家。甚至呢他离教会离他的家呢只有三站的地。也就是说坐这个公交车只有三站地，他都不愿意回家睡觉，有的时候就忙到一两点就直接在教会睡觉了。那么因为在当时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在教会一起服侍，也有培训班等等。所以久而久之呢，就造成弟兄姐妹或者说在教会中间就有一些声音出来说，哎呀，这个牧师好像都不着家啦，这个牧师在教会中啊总是跟这些培训班的学员在一起啊等等。那会不会有一些大家就有一点这种
猜想
哈，不当的联想。那么这个其实对牧师的侍奉其实是
不是很好
的。
对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了。
所以有时候你刚才说这个例子，就是可能牧师有时候我们明白真的侍奉很忙，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说你不能够忽略了自己的家庭，
嗯，
因为我们的家庭也是一个服事，一个我们说是祭坛，
嗯，
所以我们也应当抽时间给我们的家人，我们也陪伴他们一起在属灵上一起的建立。
嗯，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着陈姊妹这个很真实的例子，我觉得对于啊这个基督的工人呐、啊，在教会服事的那。在辅导的里面，辅导信徒的里面呢、
嗯、
我们要谈一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留意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啊一开始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关怀辅导的角色，但是不自觉的会不会啊好像这个陈姊妹所担心的，
嗯，
特别是看见丈夫呢，很多姊妹就是会主动的来找他、嗯、那么也得到一些帮助的时候呢、
嗯、
会不会啊出现一些问题呢？
会的，就是他可以重视弟兄姐妹的需要、嗯、但是忽略了家庭支持自己的另外一半的需要，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辅导我们要做，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要特别的注意，也要留谨慎，免得我们给别人误会，也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侍奉的家庭。
对，陈姊妹也特别提到，她说我担心自己的婚姻关系。
嗯，
那我就大胆假设，可能啊，陈姊妹现在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所谓啊真正啊出问题的时候。
对。
那么姊妹心里这样的挂虑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适时的，甚至也要去寻求一些帮助？
对呀。
啊。和丈夫之间有一个好的沟通，
所以她应该马上可以看看自己心里的这个现在感受是什么。
嗯，
有机会的话，找一个机会跟自己的丈夫约一个时间呢、啊，可以谈谈。虽然他很忙，但是也可以给他一个，就大家沟通，坦白自己心里的需要。
嗯，
那样对自己的婚姻就可以减少这些猜疑啊，这些担心的一些情况。
嗯，所以我想陈姊妹啊、她来信谈到的情况啊，我想对任何服侍主的工人来说呢，真的都是需要留意谨慎的。其实呢，不只是弟兄的问题，也都是在姐妹都有这个问题哈、啊。那么现在大家说啊，出轨，可能婚姻出问题啊，都是弟兄。但是有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是姊妹有问题。
对呀、啊，有时候现在我们说姊妹在教会侍奉的情况也多，
嗯，
女传道也有，
所以真的我们这些呢，对侍奉主的工人来说呢，无论是弟兄或姐妹，我们都必须谨慎这种性别上的单独接触。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谈一谈这个已婚工人，我们在做辅导工作的时候呢，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罗老师啊来谈一谈这个已婚工人辅导信徒一些很重要我们应该留意的事情。
嗯。
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愿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愿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在愿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好，回到我们这个辅导教室呢，刚才我们听了陈姊妹最真实的一个例子哈，一个体会，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感受的问题，
嗯，
而且这个对教会的服事的工人来说呢，因为我们一定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所谓辅导帮助信徒的关心的这种机会，其实是不只是辅导，包括过去我们也谈过，包括去探访。
对啊，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去探访这个啊，单身去探访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的顾忌呢？或者说有一些应该要避讳的地方？
对呀，
那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啊，因为如果你要避免误会，就要做的处理的好，否则的话呢，自己的名声呢，自己的侍奉的这个过程也是有受试探。
嗯，
但是对这个被关心、被辅导的人、探访的人，也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处理。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侍奉呢，不要忘记，虽然我们服侍主、服侍人呢，但是撒旦魔鬼呢，其实会找机会来攻击。而且这个幕后的世代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魔鬼呢越来越多攻击的是传道人的家庭，还有传道人的侍奉。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时候这种的伤害是非常致命的。
一个服侍的工人，其实如果你攻击这个，如果魔鬼啊，他要攻击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只要攻破他的家庭关系，其实对他自己就是整个人的服侍也是一个很大的摧毁。
所以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谈一些几个原则哈。我想罗老师啊，把我们列了几项啊，我觉得一项一项我们可以来谈，就是牧者关心或者辅导信徒呢，必须认识在辅导方面的一些技巧和重点。那么罗老师应该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
比方说我们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在关心或者辅导异性，就是跟自己性别不同的信徒的时候呢，我们鼓励不要单独的交谈。有时候我们说不能够避免去关心一些异性啊，就是姊妹要关心弟兄，弟兄要关心姊妹，最好我们说不要单独去，能够再找一个同伴。如果结婚了，有牧师可以找师母啦，传道同工可以找自己的妻子一起陪同啦。如果没有呢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能约多一个同工，
同性别的，
对，同性别的一个同工，或者一个在教会里面也是灵命比较好的，也是同性别的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访关心，怎样就可以避免单独的跟异性去接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对，比方说如果你是需要去探访一位姊妹弟兄，那么你最好约上的是，我的建议哈，是至少约两位姊妹。
对，
因为有的时候探访的里面呢，一男一女去探访，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有问题的。那么你最好约上两位姊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一位姊妹，两男一女哈，或者是一男两女，好像刚才陈姊妹讲的，
对，
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稳当的一个方式。
对，如果你是弟兄去探访一个姊妹，可以多找一个弟兄了。
可以找一个弟兄，
但是如果你刚才提议一个弟兄带两个姊妹是比较好，因为那个探访的是女的时候呢，姊妹她们更明白姊妹的需要。
对，
这样的比较更方便更好。
对，所以呢同样在这个探访的里面，刚才罗老师提到一个，就是真的不要单独的哈。但是有的时候罗老师应该怎么样避免，比方有的时候在那个当下真的找不到，很多同工会说我也知道这个原则，但是现在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探访，可是我没有同工，那我只有自己去咯。那么这个去可能就觉得不太妥当。那么这样的一个探访是不是必要的，还是说我们应该有所取舍，甚至就不探访了呢？
如果去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一起去的，可能这个去的这个时间可能要改一改。
可以做一些修改。
对方可以来的话呢更好，就是他来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我相信有其他的同工，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会在教会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也避免单独在一个地方里面接触。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辅导，就是如果他有需要想关心，我们可不可以约他来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不同的同工都在的时候呢，其实其他同工 都可以起了一个监察的一个作用、
啊、对对对，
就是知道我们在这里谈，
嗯嗯嗯，
就是可以避免一个单独接触的一个这个危险，
嗯嗯，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很好啊，就是刚才罗老师提到，就是在这个辅导以先呢，特别是在教会或者是一些公开的场合啊，那么让人也知道说，哦，现在牧师正在和某某肢体做一些辅导的工作等等，那么无形当中呢，也让大家知道说，哦，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呢，是有起到一个所谓的关心，或者说一种也不是说监督哈，而是说大家知道这个牧者他在这个地方从事的这个辅导工作。
对对对，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哈，来到教会里面，你怎么去做一点可以公开也比较帮助呢？我们说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嗯，
就是有同工在。有些我们说邀请他来教会的时候，教会没有人，
嗯，
因为有个减少不了这个单独接触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在教会办公的时间有同工有其他弟兄姐妹在这个时间才是适合辅导的一个情况。
哎，还有一点我觉得刚才罗老师提到这个合适的时间哈，
嗯，
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啊，牧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来探访，可是一看可能已经晚上了，
哎，这个
可能十点了，哇，这个就不方便了我又不是去信徒家吃宵夜啊，
对对对，
那么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千万不要说哎呀弟兄姐妹有需要我应该随时去24小时哈，
嗯，
随时啊这个去回应，当然有一些紧急的事情，
对，
比方啊，我曾经碰过一个情况，就是在早上大概凌晨4点钟的时候，突然间教会一个姊妹打电话来，因为家里出了意外。
嗯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哎呀，这个四点啊，我还没有睡醒啊，我这个时间不恰当，等天亮再去处理。这个时候真的就不行。
对、啊。
在那个时间点，你无论如何都要赶去的。
其实是我们在辅导里面有一些界限的。
嗯嗯。
就是你需要按照一些规定。
嗯。
什么时间是合适？什么时间我们可能不方便？
是。
也要分清楚。所以在教会里面办公的时间。他来找我们是最好的，
对，所以这个合适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求主让服侍主的工人呢有智慧哈。那特别如果这是你家庭的时间，
嗯，
那么你就要懂得去分辨，因为除了忙碌服侍以外呢，真的要分配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比例给自己的家庭，
对对对，
特别如果你有孩子，那千万不要让孩子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我们家的这个爸爸是教会的爸爸不是家庭的爸爸。那么另外呢，这个刚才罗老师提到这个地点，地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说辅导有一些也是应该不是很愿意公开自己的事情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说这些教会，就是不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位置都可以，总有一些可能关起来的一个房间，
嗯，
但是房间里面呢也不是密封，可能必定有一个窗口，可以我们从外面看见里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或者我没有一个可以关闭的一个房间，我能做一个角落，我们小声的去谈，
嗯，
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谈的这个事情，有一些可能秘密不是很随意的公开，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对，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谈了哈，避免这个异性一对一的这种辅导的关怀哈，这个一定要避免。那么还有一点呢，其实在辅导里面呢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怎么样去转介同性别的同工呢，这个原则罗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如果有异性找我们来辅导的时候呢，我们起初就可以跟他说，哎，我不认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可能跟你性别同意的同工可以谈啊，
嗯，
如果他说不可以啊，我就是信任你的时候呢，你就说我们给他知道一些不方便，那就说跟他说我就会跟另外一个同工我们一起来，都是有我关心，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处理呢，受辅导的人或者被关心的人他应该可以理解这个辅导里面有一些原则。
嗯嗯，那么还有就是在异性辅导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时候不可避免哈，即便是有同工在场，或者是一男两女，或者两女一男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这种异性辅导有没有一些原则是要去避讳的呢？
我们特别留意就是这个身体的接触，
嗯，
有时候一个被关心，有一个感情情绪上需要的一些寻求需要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呢，辅导的过程有时候我们想给他一些鼓励啊，拍拍他的肩膀啊，这个也是在异性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随意给他一些怎样的一些表示，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辅导里面有一些说移情啊，就是他有心理的需要，可能就把他这个情况情感的需要移到这个辅导者的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些接触我们尽量要避免，如果要抱抱他，你就跟这个同来一起的同性别的
姊妹跟姊妹
跟他抱一抱，给他拍一拍，这个比较方便安全，
对，所以这些呢我想都能够帮助我们在辅导上面呢更有果效，那么最后呢陈姊妹对丈夫好或者作为一个牧者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说呢，真的必须学习更多的信任哈，因为这个在服事的里面呢，当然我觉得除了信任沟通彼此的带导我觉得是很重要，
对呀，其实我们这一个个案也是可以牵涉在这个婚姻这个类别里面，我们看陈姊妹她对丈夫这样的一些感受，其实也影响她的婚姻，如果她对自己的这个牧者的丈夫有一点猜疑，有一点担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鼓励她找一个机会跟自己的丈夫去谈谈，你最近常常忙于教会，我好像总见不到你，还有呢你常常接触一些姊妹，我心里有一些不安，可以坦白的，因为我们说婚姻里面夫妻的关系是可以坦白交通，把我心里的需要感受跟他自己的丈夫说一说，丈夫才明白，知道他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说丈夫侍奉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侍奉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他忽略了家庭里面孩子妻子的需要，所以怎样的坦白告诉他表达他的感受，不是责备他，是告诉他我心里怎样想，让丈夫有一个可以表达的一个机会，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侍奉者我们也了解呢常常是身不由己哈，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场合有一些的辅导呢不是我们预先已经可以
定好
我可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
对对对，
但是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牧者作为牧者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处理，当然这个跟经验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关系哈，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是在夫妻好像陈姊妹所关注的这个议题上，我觉得这个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信任甚至夫妻之间彼此的同心祷告
对
是很重要的，那我不晓得陈姊妹有没有花一点时间不只是跟丈夫沟通啊，而且跟丈夫谈一谈为丈夫在教会服侍的工作来祷告，
对，
我觉得这个祷告呢无形当中会不会也成为丈夫一个很大的支持，
对呀，所以我们鼓励陈姊妹也可以多一点找一个机会跟自己的丈夫去谈谈自己的感受，如果作为陈姊妹的丈夫我想如果他能够知道妻子这样的想法，他也可以知道自己这样做的时候现在是一个怎么的状况，可以给他一个提醒，他可以把自己在辅导的过程里面他自己的压力啊，刚才你说要带导，妻子可以明白丈夫现在的心理的压力啊，他的侍奉上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谈的过程呢不是把他受辅导的人的情况完全给妻子说，这个是对这个受辅导者的一个保密
保护，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感受，其实夫妻相处啊人际的关系都是明白对方的感受的时候呢就可以处理一些调整一些情况，
好，谢谢罗老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呢我们辅导教室再见，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灵魂。